Hello， 我是 Kid。
嗨，我是远远。
嗨，我是 Zoe。
2024年3月6号，无论你在哪里听到这个声音，欢迎来到脑内飞行日志。
你一个打结，
很久没卡了。
今天很卡，今天很卡。我今天在那个抢票，很卡，抢不到。
你为什么也要看 IU？ 是 IU 吗？
没有，我跟你说，我今天
你要抢 IU。
我帮我妹抢 IU 啦，但我今天还要抢尼尔、尼尔音乐会。
尼尔音乐会就今天开哦。
对，尼尔也是，尼尔是今天中午12点抢 ，IU 是今天中午1点，下午1点抢。所以我刚好抢完尼尔之后，再帮我妹抢 IU。但 IU 真的好难抢哦。
嗯，好想看 IU 哦。
其实我如果抢到，我可能会自己买，就是多抢一张，然后去听听看。
我真的没有听过他，可能你说你放了某一首很红的歌，然后我就说哦，原来是他这样。我大概是这个层级，
我应该也会是这个。
IU 吗？
对啊，我不会说你讲他的名字，我就知道他唱哪首歌。
哦、oh. ，
的确，我也是。
对对对对，
所以我有想到你也，我还蛮开心的。你也是蛮快就被秒杀了，
但我感觉你也比较像那个金马影展那种抢。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是金马影展那种抢、可能借在你也可能在比大港好抢一点点吧，我想。
对对对，
毕竟我今年抢了3场，我只抢到尼尔嘛。
说的也是，
好抢的程度是吧？
对，好抢的程度。但我也是抢完付完款再出去一刷，它就全部都没了。
也是很快，也是很快啊。
对啊，对啊。
啊，但是以韩星来说，我。比如说我就会知道 G-IDOL 唱了哪些歌，没有哪些啦，可能有3首之类的。
你有在迷 G-IDOL？
我没有到迷啊，我就说我知道3首啊。
哇，那你比我厉害点。G-IDOL 是谁啊？
就是他
我不知道。
他有 在你的歌单吗？
没，当然是没有在我歌单啊。但我有一阵子蛮常会听一下 Wife， 听一下听一下这样子。因为他那个节奏蛮我蛮喜欢的，然后如果他如果在 YouTube 如果有跳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点进去一下。
对，
我跟你们说另外一个你们可能会没想到的，而且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很可能不认识，他叫做让我查一下，请让我。
你查，我先感叹一下，哦，原来 Queen Car 是 G IDOL 的、啊，我现在知道了。
对，OK
OK OK， 好，然后因为刚才
有一个台湾人呢、啊，
我就都不知道啊，但是因为 Queen Car 很红嘛，所以我知道 Queen Car， 那我现在就知道，哦，原来这就是 G IDOL、嗯。
好，对，那就是第二首我可以讲出的名字。那你这样仔细一讲，我就不太确定第三首是什么了。好，然后最近还有一个团体，我很常会，如果他在 YouTube 上出现，我就会点进去看一下，就是 Number I。
哎、欸，真的没听过哎、欸。
Number I 是日本团体。
哦，日本团体。
那我就不知道。
他是
那就更远。
没有，但我讲名字，你们应该会知道，就是他们的事务所的老板是龙泽秀明。
哦、，OK。
简单说，就是杰尼斯出事之后呢。龙泽秀明自己出来开了公司，然后这个团是原本杰尼斯里面的一个团，但是反正他们都退出了嘛，
对，
然后其中几个人就到龙泽秀明的公司里面组了这个团。
哦 ，OK OK，
对，
所以他们其实等于是什么老酒装新瓶。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但我觉得也好像
哪里怪怪的，
怪怪的。他们原本是5人还6人团体，然后到那边之后变3个人这样子
啊。OK OK OK，
对。然后那首歌叫做 Goat， 就是 GOAT， 也是一首蛮帅的歌，其实蛮韩的，我觉得。
对，等一下下播来听听看。下播
可以可以可以，这是最近的一个流行要素。
流行要素，
对对 对, 對。那讲到流行要素，我们就想到上礼拜那个嘛，买衣服。
没错没错。
然后
我们上礼拜算是大买特买，
就是我们礼拜天有去实行了，上礼拜 说好要出门买衣服这件事情，
逛街计划。
对，
而且你知道，因为 我在剪片嘛，然后我就听到我上礼拜说 Uniqlo 跟那个无印良品我应该都穿不下，什么日系牌子都太小，结果没有我根本就穿得下都不知道是我变瘦了还是他们变宽松了
这边当然就是 先觉得是自己变瘦，赞，
一定的一定的赞
有啦，他们就有卖 XL 啊。
不是，我真的很有印象，我以前 Uniqlo XL 穿不下，可是有可能是他们那个比如说 T 可能是比较在舒比较容易穿一点之类的。
嗯，
因为我以前去试穿的时候可能是穿他们那种联名款嘛或什么的，所以就反正我就有印象 Uniqlo XL 我真的穿不太下。
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羽绒外套很小，就是
哦，你是羽绒外套，
对对对，他的我那时候好像是穿要试 2XL， 可是他的羽绒外套的 2XL 穿不下。
嗯，
对，好，嗯，那总之我们那天就先去了
无印良品，
先去了无印，对
对，
然后无印就蛮基本款的啦。
对啊，而且我在无印试穿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有去衣服店里面试穿，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有一点就是知道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这个步骤，就是我要走过去试穿呢还是什么的，然后有点我自己觉得有点尴尬尴尬的感觉
不好意思进去是不是，
不好意思不知道我要进去然后我要穿出来再给你看吗，还是我应该在里面穿完照相之后，就是我在里面其实想了很久我到底可不可以这么做或该不该这么做但是也就只有无印良品的时候了，后来就觉得就这样了嘛。对对对，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我觉得蛮好玩的，很好玩，而且因为
看别人花钱
你是觉得看别人花钱很好玩
没有啊，我就是一个，我那天其实原本放了一个最低的心态，原本想说我就找能穿得下能穿得下的衣服就好
能穿得下的衣服哇，那你是真的放很低耶，
你超夸张的
因为你一直跟我说穿不下穿不下，我想说那我只要找能穿的衣服就可以了所以原本还没有想说哦要来如何搭配这件事情，我只想说买可以穿得进去的衣服就也还好嘛，没有想到这么胖啊对不对，
你超过分，
他们就是比较和善的
没有，因为 我就是很少买大尺码，我就不太确定到底会到什么程度，
但实际上他就不是到大尺码，所以反而
还好，
对啊，没有那么复杂，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XL 还算极限， 2XL 可能真的是比较少，
对，
可能要到网络上买，
嗯，
这种，对啊，就现场比较少有 2XL， 所以其实我觉得小孩kid 可以 kid 可以再剪一码，哇，衣服也很好买哦。
你又要讲这个，但我回来已经在网络上买衣服了。
我已经在网络上买了，是不
是，我就 Uniqlo 没有，我就因为那天在看你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那个工装的
牌子。
工装裤嘛 ，Uniqlo 的吧，好像是 Uniqlo 的工装裤，我就觉得那工装裤应该还不错穿，然后就
有啊，他就放一个告示牌，
对对对，他说
请大家去网上买，
对我就有上网买，
就是2XL 以上的，
对，
那还行啊 ，Uniqlo 还是还不错，
就
而且。像我那天后来速梯最后是买 Uniqlo 的嘛，我觉得 Uniqlo 这真的是比较舒服一点，
哦哦哦，
嗯，就个人体感，
就
是，不
是
说它真的
比较好
舒服到哪去，可是我个人就觉得对我来讲 Uniqlo 穿起来我会觉得心理上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你已经
应该是差不多，
你已经
穿出门了吗？
对啊，
我还没穿出门，但我已经
试了一下，
我已经全部穿一轮给我们家看，
全部穿一轮
哦
哦，
我后面有穿给我们家看，因为那天刚好，反正我们家刚好都跟我在差不多时间回家，所以大家都聚在客厅，我都在客厅，那就穿一轮吧。
因为突然间在家里秀一波衣服，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都换，都换，都换衣服。
而且男生换衣服很快嘛，我不知道是女生有没有比较慢啊，但我觉得我换衣服超快，咻咻咻就好了。
那家人的感言是什么？
哎、欸，那条白色裤子大受好评
哎、欸。哎呦，
白色裤子、
嗯，你们说不好搭，不好搭那条。
哦哦哦
Binks 那条 ，Binks 那条啊，对，我们那天去了无印良品、Uniqlo， 然后最后去了 Binks， 对，就是
对
Binks 真的是我算是第一次买这种，也算是比较高价位的牌子。但
去了 Binks 之后，我们就使用了店员的招式，
对，然后店员就推荐一套，我们穿起来，就因为有照片嘛，后来我给我们家看，他们都觉得看起来真的很像在那个。就是生病刚好要起的那种病，真的太像了，穿在我身上了。
你刚不是说大受好评吗？白色裤子、
啊？没有啊，裤子受好评啊，那整套不行啊。
哦哦哦，
所以我买
裤
子是对的。
不行，
对啊，
嗯
嗯，但是裤子我还没有实际搭我家衣服，但是我觉得我有几件可以搭的啦，我有搭到。可是可能只能搭冬天，就是有点帽 T， 然后有点宽松的帽 T， 跟那件裤子搭起来就很好看。有一件黑色的，我觉得穿起来很好看，虽然它就是走回了比较安全的配色，对，但是是好看的。
嗯嗯嗯
嗯，好，期待你周遭同事的评价。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穿那几件去上班呢、欸？因为上班我就是随便抓一件了，有抓到就会穿吧。
哦，可以啦，穿去上班不违和。
那件工装外套可能比较容易啦，接下来
对啊，
可能会有那个蛮适合的天气，我想就是
啊，对，在再热一点的时候，
在对对对，就大概二十多度左右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穿。
嗯，
我觉得只有那件裤子的场合比较难抓，其他都算，因为其他都算是基本款，所以对都蛮日常的了。
哦，对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是随便抓，就是我早上起床就会去冲澡，冲完澡之后我就一个随便抓一件，我今天抓什么就穿什么，我没有特别。对对对，裤子哦，其实裤子我觉得也还好啊，裤子就是只要不要下雨天，我觉得就可以穿了。
对啊，主要就是它是一个纯白的，
嗯、所以要避开下雨。
纯白就是有点微尴尬。
嗯。
我觉得那天最大的心得就是，体验了一下那个不看标、不看价格的购物方式，超北蓝。
没有，无印跟 Uniqlo 有什么好看价格的？
对啊，就是它的价格区间就坐在那，所以你也不会看价格，基本上你都知道一件大概就是在多少。
对，
好，所以那边就还好。
对，你也不是不看价格啦，可是就是你心里已经有价位了。
对对对对，你就是几件大概就是那个倍数嘛，它也不会突然跳到哪里去。但因为我们三个人都算是很少在百货买衣服的人，或者是说，
对，
圆圆去百货，他其实就是去某一间店。
对，
然后我基本上都没有在百货买衣服，所以基本上虽然有一个价格上的认知，但是并没有特别知道说 OK 百货的衣服会跳离的那个区间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那天去Binz的时候是蛮好笑，都在，因为我自己就有一点点做实验的心情，所以都在看一些有的没有的这样子，然后只不过就那个当下就真的没有在注意标牌。然后我们那天有看到一件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风衣，然后因为圆圆也说他觉得他想要买一件风衣，然后就刚好看到，就觉得哎、欸，这个还蛮好看的。结果试完之后发现哎、欸、是不错看，然后仔细看了一下他的标牌，都发现那件风衣外套10000。
我真的
是哇，没有想到是五位数啦。
我也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对，我们那时候抓，我抓大概就是少一个零
啊，
我觉得。大概不是少个零，除以二啦，就是大概5000多这样。
啊啊啊啊！
你说外套吗？
对啊对啊，那件我觉得5000-6000，大概差不多是我想象中那件的价钱。
哦，
应该他，所以我就觉得说，可以去找找看类似版型的东西，但肯定有便宜一些的，因为他可能从材质到什么都是不错的，才会这样。
我有听说国外的好像、哦、国外的好像可以到七折。
因为其实我以前出国的时候是就不会去买衣服嘛，因为虽然都会比较便宜或什么，可是我好像就没有特别需求。可是这一次逛完之后，我就觉得如果下次在国外我有看到病死的，我就会特别去逛，因为我已经知道这间店然后我知道他们家的东西有些其实真的我蛮喜欢的，我就觉得也蛮适合我的，好像可以去逛一下这样。
不是，可是国外价格好吧，应该会好一点吧，
一定会比较便宜啊。
就是如果是日牌，你在国外买，在日本买一定会比较便宜啊。
对啊，
比台湾来说。
哦 ，Binz 是日系的，是不是？嗯、
对 ，Binz 是日本牌子。
我搞。可以可以可以。
是吧？我记得是日本牌子。
是，它是日本牌子。
对啊，你也是做功课就对了。
也没到做功课啦，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这牌子，所以我那天回来，我跟他说 Binz， 他说哦，对，他也觉得这种颓废日系风很适合我，没有到颓废啊，可是就有点那种
颓废日系风，
就比较没不是那么金石的日系风，就好像还就蛮适合我的。
OK， 反正去我那天的心得就是可以
你介绍我去这牌子，我说我真的是真心被吓到这个价位。
可是其他两件还可以啦，其他几件的价格。
对啊，
没有到超夸张，小小夸张，微夸，
就是五千以上，
就是五千上下嘛。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同事还跟我讲说，是我的眼界太低了。他说要好一点的衣服，差不多这个价位啊。我就哦，好。
你同事应该也是蛮常在百货买的，
他蛮常的，他应该是蛮常的。
那件白色也很好看，到现在我也是蛮爱的。那件也是春秋很好穿的，
期待你穿出门。
好，
对啊，反正就那个新的，我应该会在我可以登录 Facebook 之后，把那个那天他买的衣服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在我们的那个精华里面剪一下。那希望我可以登录 Facebook 啦，不然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好。我们今天那个除了分享一下心得呢，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是上一次我们在聊某一次我们好像聊了那个那叫什么
微波食品，
对对对，然后想不到我们在微波食品的这个范畴里面其实还有一大块没聊到，就是冷冻的食品。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台湾可以放冷冻库久放的东西还蛮多的。
对，但我认真在想，我真的常常吃到的冷冻食品好像都不是那种有包装的，就是很多都是市场去买的。
对、
就是、
我觉得我是说那个支线就有分这样，就是你有很多类似像 Costco 可以买到的冷冻食品，你其实也有很多是市场就可以买放在冷冻放好一阵子的东西、
嗯、
对，
像我就是我接触市场的比较多、嗯、Costco 也有，可是就一两个而已。
嗯，你家会放什么在冰箱？
我们家最常出现的就是那个鱼丸。
哦，鱼丸、
啊、对，包肉的鱼丸、嗯、然后再来就是一些那算什么豆根就是，对，
嗯 嗯
反正都是，我们应该这么说啊，我们家最常出现的冷冻食品都是可以拿去煮汤的。
哦，对对对，你们汤之家族。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就很爱喝汤嘛，所以就会有各种就比如丸子汤啦、肉羹汤啦，或者是香菇鸡汤、什么蛤蜊汤之类。所以 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就是买了，你就买那个料放在冷冻库，你要煮汤的时候，比如说香菇鸡汤，你想加丸子也可以啊，你想加个肉羹也可以啊，就是偶尔加点不同的料进去，让里面更丰富这样。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家最常出现的冷冻就是这种各种配料，汤类配料。虽然它实际上也不是真的就只能汤类啦，只是在我们家就会用在这上面。
嗯嗯嗯，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肉粽。
肉粽，
嗯，我们家会去买，就是那应该是，可是肉粽是放冷藏还放冷冻啊？我想想，
可以放冷冻啊。
我们
如果你是马上要吃的，就是冷藏。
对对对，应该就是冷冻冷藏都有放。
对，
嗯。但就因为我们家会不是只有端午才吃肉粽，就是三不五时想吃就会去买。
嗯嗯嗯。
然后最后就是过年会出现的，或者是冬天才会出现的，就是林聪明的砂锅鱼头。
哦， 哎、欸，这个很算冷冻食品啊。
对啊，对，但是这也很算市场，因为我们是在市场买的，不是去官网买的。
啊，
就是
什么意思？
就是反正市东市场，我妈有认识的一个摊贩，然后那个摊贩应该就是可能跟林聪明他们家是有一些亲戚关系还是什么的，所以过年那一阵子的前后，他都会有等于是他们那一间店独有的额度可以卖这样。
哦，
对，
过年前后才有。
我没有问的这么清楚啦，对对，就是过年前后。
诶，
所以我们家在过年前后的时候都会买来喝，但因为我跟我妹就很喜欢喝这种口味稍微重一点点的汤、
嗯、
像我爸就比较不喜欢，我爸就比较喜欢喝鸡汤那种、
okay.
稍微清淡一点的
对
对对，所以砂锅鱼头这种平常大概就会只有过年才，我们平常也就不会特别去买。
OK、嗯、
对，
我
就市场归类这样。
我说一个题外话，你们的排骨汤是加什么？
排骨、萝卜、
白萝卜，
然后对白萝卜，然后高汤、
okay.
高汤高汤就看我妈，如果有煮高汤就是用就是肉骨头去煮熬那个高汤嘛。啊，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时间熬高汤，其实就是用一般的汤水去煮汤而已，然后就加点 一点点的盐巴这样。
所以肉也是白萝卜。
白萝卜，嗯
，OK，
然后玉米
，OK，、欸、有玉米嘛，对不对？
我们有两种排骨汤，一种是、
哦、
我们有两种、
有，
我们家有两种萝卜排骨汤，一种是排骨是用炸的，炸排骨通常就是炸排骨加萝卜，然后有一种是这种水煮的排骨，有点像是那种蒜泥白肉那种用煮的纯粹煮没有腌制过的排骨这样。
嗯嗯嗯，
那种就是排骨萝卜然后大玉米，大颗玉米，大块玉米。嗯
嗯嗯，你说的那个，你说的那个有点像红烧昂修麻，我不知道啊，基隆都是那个排骨跟昂修麻是一起卖的，就是炸的排骨跟红烧鳗。然后、
哦、这么神奇哦。
对对对，然后普通排骨就是反正你市场就会直接买嘛，因为那就是也不是普通排骨，那就是还没有煮过的啊，
没有腌过的那种。对对
对对对对。好，因为我那天在那个 Threads 上看到有人在做统计，他的统计里面的排骨汤的副菜有四种，然后上面两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两个、
okay.
玉米跟白萝卜很常见嘛，对不对？
对。
那他下面两个其中一个还比较可以理解，好像可能有吃过，就是白花菜，就是白色花椰菜。
哦，
对对对对，不是绿色。其实我觉得那两个口感真的蛮不一样的、
嗯、
我是说绿色花椰菜跟白色花椰菜。对对对，
两个我都很爱、啊、可是差很多。对
对，然后他就是用白色花椰菜跟排骨煮汤，
放在汤里面。哦，
对
哦 OK，
就是好像有一点微妙，对我好像有一点微妙，但好像还可以接受，因为那个是确实可以煮汤的菜嘛。
嗯嗯，
对。然后再来呢，下一个就是有点莫名其妙，虽然它是一个可以煮汤的，但他说他下一个选项是红萝卜。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红萝卜跟排骨感觉很怪啊。
红
不會，因为你想到。你想到排骨汤就是白萝卜，
我懂啊，但实际上，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偏日式一点的排骨汤，其实就是它是切片红萝卜跟切片白萝卜，然后跟排骨，是吗？
我真的没吃过，
嗯，我知道，因为日式一点的汤底确实加红萝卜，台一点的可能是白萝卜
啊。
应该说，其实这四个里面，我觉得花椰菜对我来讲是最微妙的。
OK，OK。
花椰菜我完全可以煮来吃或单吃，我觉得超好吃。可是你跟我说要放在汤里面，我就觉得，因为它可能会太烂，我没那么喜欢。
嗯，
尤其白花椰菜，就是要那个够脆，它不像是白萝卜可以煮到烂之后会很甜很好吃。我觉得白花椰菜烂掉之后就没那么好吃了。
嗯嗯，
它就是要烂不烂，然后脆脆，咬下去有水喷出来，有汁喷出来，这是最好吃的白花椰菜。加点撒点盐巴就超好吃。如果你想要吃稍微有点贵口味的。味道的话、
okay.
当然这都不是我煮的，都是我妈煮的。我只是说的好像很会做而已。对。
哦，但你刚刚说的那些冷冻的东西其实也是蛮常出现在我的 冷藏，就是从家里拿的时候冷冻的
哦，
这种有点像是有一点点带着火锅感的东西
哦，对，火对，有一点带着火锅感的东西，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对，这种就比较，因为我觉得它除了煮汤之外，它很多时候，比如说你煮个面，你也可以把它丢进去。
哎、欸，对啊，泡面的时候你就是丢一两颗下去。
对对对对，然后
有点料也不错。
我自己甚至有时候煮饭的时候，我一边蒸饭，我丢两颗贡丸下去。
哦，
就反正当个配菜嘛。
欸、会熟、哦？
会熟啊，
熟得了，
会熟、
哦、
会熟。对，所以
对贡丸也很赞，
所以它就很好用。它反正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就没办法煮一锅汤嘛，所以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要分批使用的。那它这种刚好，我觉得算刚好大小，你很好调整一个人到底要吃多少的量啊，一颗、两颗、三颗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可以用颗数去算，不是用斤。论斤抓两这种，
对啊，对啊，这个真的，
那就算肉羹，你都可以说我要六条。
对 对, 对，就是我连肉羹有时候都会拿去，就是只是配着菜吃这样子。
对对对对，
因为说真的，你特地要煮一碗汤自己喝，实在是有点太……
我同意，
自己一个人，对啦，自己一个人有点微妙啦，因为你基本上就是想说，那我就煮一个东西吃就好。
对。
我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吃饭，我要弄个三菜一汤这样，太累了。所以基本上我就是煮一个东西，所以最常煮的东西其实就是面，然后就可以把所有东西都丢下去，就比较方便啊。
真的
是没错啦。
那所以你的冷冻库会出现什么？你家的冷冻库，其实你们都是家里，我觉得这比较。跟我会比较对比较不一样。
我家哦，水饺吗？
哦哦
哦，水饺我家一定也有。对，我完全忘记有水饺这东西。
哦哦哦，
因为我妈很喜欢囤水饺，就是比较好方便打发我们。其他的哦，其他倒是好像我没有太大印象会囤些什么哎。
但偶尔会出现的，可能不是囤，就是突然心血来潮会出现的，有吗？
突然心血来潮哦，我心想一下，哇，
那我讲一下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觉得很少哎、
欸。我想到我们家，偶尔会心血来潮会有，我爸会去买那个葱油饼，
嗯，
对，这个是比较少见，偶尔才会出现在我们家，但是。因为我爸就很喜欢买一些有的没的，对。然后他有一次买到一间葱油饼，他觉得很好吃。
葱油饼我家也有。
然后而且那家葱油饼它不是一般的那种一片的葱油饼，就是它不是圆的，它是有点像
是一坨
蛋饼那样条状的。
哦哦，
然后所以他下去煎完之后，它会变成对啊，它是长条形，它不是圆饼形。
欸、
就比较蛮神奇的，我也是，但是蛮好吃的。他们家葱还蛮香的、
欸，
我不知道我爸在哪里买的，对不对？他有时候骑脚踏车出去晃一晃，然后就对，之前带过两三次回来。
OK，
嗯，就是说我才会刚突然想到，哎、欸，这就是心血来潮会出现的东西。
因为你说条状的葱油饼， oh. 我家以前应该说基隆算是葱油饼算是一个特产吧。
嗯，
早餐的一个选项，葱油饼加馄饨汤，在基隆算是很有名的一个组合。
这是早餐哦？
对，这是早餐，
好强哦！
第一个组合哦，
对对对对，
很油哎。
其实还好，因为它那个葱油饼是半煎烤的。
OK OK，
它是那种，它不是一整，它不是大片，它是一个小块的圆的、嗯，然后会。它的葱是都叠在里面的那一种葱油饼，比较小片的葱油饼，大概、嗯、大概是一个杯垫，比杯垫小一点的那种感觉。
OK，
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小酥饼那种大小，
大概是它跟那种一整片铺上去煎的葱油饼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比较会有那个脆的层次。
Oh, OK，
对它。 那个面皮就比较像一层一层叠起来的，但是如果你是吃那种一整片的葱油饼，它就是一片嘛。
我印象中以前石牌站附近有一家应该就是卖这一种的
啊啊啊啊！
但那也是我国中的时候，很久以前。对
对，这种小葱油饼算是基隆一个名对名店特色啦。然后、只是说它有
一
段时间
馄饨汤，
它里面就是只有馄饨汤，然后或者是你就喝豆浆。
哦哦，
在
是只有那间还是每一间都这样卖？
我们其实有名的就是只有两间，然后甚至有一间后来还收了，然后收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没生意，是因为太累了不想做了，
断饱了。
因为他每次去人都超多的啊。然后那间店他以前啦，我们以前会去的那间店，他就在那个算是很靠近基隆夜市的地方，
你说庙口？
对，庙口。然后、虽然应该说反正它是早上营业，所以其实跟基隆夜市不会有冲突，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每天早上那附近的人满人，如果很多停的车很多的话，那就知道说反正都是基本上是要去那间店的。
哦、
啊，因为它这间店它的里面的品项就四种，就是
对刚刚说那个嘛，
葱油饼、馄饨汤，然后蛋、
豆浆，
然后豆浆，就这四样。好像有一段时间有卖干面，但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边吃干面。我基本上我们去就是葱油饼、馄饨汤，然后看要不要喝豆浆，然后基本上就会有一颗蛋在上面，这样就你基本上都会加一颗蛋在上面，然后那个就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卖冷冻的，可能觉得不需要吧。
就像你说的，已经平常就够忙了。
对对，可能觉得不需要，而且他们那种因为不是真的是用只用煎的，他基本上都有进一个类似像烤箱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用煎的，他可能也觉得不是他们家的处理方式吧。那如果有卖这种，不知道会不会买耶，因为如果是这种的话，你感觉要在烤箱里面弄，不是用煎的。
可是如果只是一般烤箱，因为我之前说的石牌那间，它有一个很大的那种，看起来温度是很高的烤箱，就不知道一般家里那种烤箱温度够不够力。
对，
因为一般可能就180嘛，180度。
小台的，感觉
220吗？
感觉小台220差不多。
哦，
小台的感觉不行啊，要那种真的是
稍微。通常放在什么瓦斯炉底下那种比较大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会拿来烤什么？可能
烤鸡
之类的，烤鸡之类的，对对对，可能要到那种。
那你们家水饺是去哪里买？这里
我其实没有过问过这件事情。
好呀，好 ，OK，
我不问他
的
来源。
你真的很好打发哎、欸，
我很好打发的，就是很好养。
我感觉
葱油饼的话，我是自己会拿出来煎，所以看得出来是全年买出来的。
哦、OK。啊，你自己不会放一些东西进去哦？
我就是那种偶尔，如果我买了一些绞肉，或是一些反正就是肉啦，肉类，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会把它分成三等份，然后再把它冰到冷冻库里面。
哦，
就是
食材的部分。
食材控管的部分，对啊，因为有时候可能我只有煮我自己本人的便当，但我又没有一次煮掉的话，就会很浪费、所以我就要把它打包起来冰在冰箱里面。
哦，我以为会一次煮掉，就是比如说这个礼拜三个便当就先煮好，这样比较不浪费时间。
也可以，也可以。
哦、
就是，
也会哦，
就是也会有。假设说我确定我都要煮同一个料理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一次 all in。但如果我可能。今天想要煮个别的话，可能就会有分配这个肉的用法。
OK，
就会把它冷冻。
OK，
但也比较少啦，因为我现在就是呈现一个很懒的，都用烤箱烤。我今天做那个纸包鲑鱼，
我靠，听起来好强
你这边都听起来蛮高级 的，
听起来很容易，没有，它真的很容易，真的很容易啊。就是你只要把这食材。包起来之后就切一切，包起来之后你就进去烤， 就做完了。
OK，
这么简单吗？
可能就放番茄啊，然后黄柠檬，然后奶油跟鲑鱼，然后可能加一点蒜吧，结束了，就这样，你就把它丢进去。
那它那个纸要特别的纸吗？
有，只要烘焙纸。
哦，烘焙纸。
对对对，然后我可能就是烤鸡也是啊，就是那种烤那个鸡胸肉，也是就是切一切，然后丢进去烤。就是我现在就有点懒，就是懒得做，我就只要腌制好，然后弄好，我就丢到烤箱里面烤一烤，然后放到便当里面。懒人做法。
但我觉得你这个听起来啊，就是可能做法蛮懒的，可是看起来蛮有质感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带便当就是一盒便当嘛，可是你看你带便当的时候拿出一个用纸烘焙纸包起来的烤鲑鱼，然后打开感觉就特别的有气质，
突然间高级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很不错，可以试着做这个。
我有机会来尝试看看。
这样你还要煮饭吗？还是没有，基本上就是吃。
这样我还要煮饭吗？
就是你会加饭、
哦、
还是说就是吃这道菜这样子。
你说加饭吗？加饭的话，我有时候如果懒得煮饭，或是家里没有饭，我会去自助餐买一碗饭。
哦，所以基本上还是会配主食这样。
就看我那天的胃怎么样啦。如果我不想吃太多淀粉，我可能会烤马铃薯。
嗯 ，OK。
我用马铃薯代替饭也是有可能的。就一起丢进烤、
okay.
哦、你马铃薯会加其他调味吗？
加盐巴吧，橄榄油、
oh, okay, okay,
盐巴加进去，也是一个懒惰烤法。嗯，
好用了好用了，都用烤箱做也是蛮秋的。
对啊，
因为现在烤箱功能很强啊，就是有那个自动料理的那个按钮可以按。
真的
啊，
有些有啊，有一些其实他就只是帮你把热度跟时间设定好了。
对对对对对
对啊，然后你按下去他就用那个热度跟时间帮你弄这样。
好了，快我懂，快捷键嘛。
对啊，快捷键啊。
我刚想到那个快打旋风，
差不多是这么说没有错哦。
我自己在台北会买两家水饺，当然我们不谈那个去全联买的，因为全联其实我就会都会买买看，比如说什么湾仔，那叫什么湾仔码头，
反正就是你看到什么全联的话，就是牌子你都会尝试看看就对
了。对对对，益美啊、湾仔码头那些都还可以。然后但在台北我会买一间叫做那个阿玉水饺，
阿玉
算蛮有名的，不是爱玉啊，阿玉啊。是在
吼吼，
爱玉水饺听起来好可怕哎、欸，感觉不能吃哎、欸，
感觉超可怕的哎、欸，对啊，
对啊，爱玉水饺呢，它比较特别一点是它有香菜水饺，
哦，
对，它的包里面包的我觉得算是比较特别一点啊，就是你除了有常见的那种高丽菜、韭菜之外。它还有香菜水、香菜猪肉，还有玉米猪肉。
玉米猪肉好像不错。
嗯，这都是算它比较比较特别 的种类。然后如果你要再吃高级一点，它还有虾仁搅黄跟花枝虾仁鲜肉。
花枝虾仁鲜肉、
哦、口味还蛮多的，
感觉好高级哦。
哎 对，那就是高级的，那就是一个三鲜水饺、嗯，它好像。一颗要十几块了
，OK， 有这个价位，
有，但它的那个猪肉跟那个大概就是比较平常的，好像以前是60块，现在好像变70块，
一包
十颗
，OK，大概就是一颗6块7块左右这样，
对，
差不多，嗯，
六块的时候还蛮爽的啦，就我觉得它的那个大小跟这个价格还蛮赞的。对，
阿玉
在台大的对面，
好远，
应该台大后门，所以算是那个那叫什么、啊、复兴南吗？走到底，
反正台大后门，因为我不知道那边
是哪。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后门吧？我不知道到底哪个侧门，哪个后门。但 anyway，、不是不是，总之不是那个、那叫什么基隆路那个门？
总之不是罗斯福。
对，总之不是罗斯福那一个。
对。
好，那阿裕水饺，我觉得在台北也算蛮有名，因为他常常都是去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很多人那种一次带个什么十几盒走的那一个。
哦，
对，这种应该就是家里的冰箱很大吧？
可以放，可以放，而且其实也要可以放久啊。
对啊，可是 也有可能他 不会放很久啊，因为他可能就是家人比较多，一次就吃完
吃掉。
对啊，吃完一半，吃完一半这样子。
哦，
因为像我有一次去，我觉得我就一直都想要买回家放，然后可是老实说。你如果没有特别经过的话，是不会特别跑去买啦。
嗯，
就是虽然也没有到很远、嗯，但是就不会觉得说看我特别跑去买。然后有一次是因为是要去找朋友，就他的公司就在那边上面而已。结果我买了之后呢，我还把阿玉水饺就想说直接拿去他公司放，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在那边、
啊，
我不知道我们聊完几点，然后我就先跟他确认说，嗯。你没有冷冻可以借我放一下吗？有齁 OK 好，所以我就是先去买完阿姨水饺，然后走去他们说，欸，那个冷冻借我放一下水饺，差点还塞不下，因为我买六盒，我想说难得来，我就买了六盒、
嗯、
差点还塞不下，
就很方便啊、嗯、
水饺真的蛮方便的。我后来比较少吃水饺，只是单纯是因为听说它那个热量挺难控制的。
什么意思？
你有在care 吗？
有一段时间有啊，你那边靠腰现在也现在也在有好吗？
热量挺难控制是什么意思？它不就一颗一颗一颗，就是一颗30一颗40啊，乘一乘。
欸，可是水饺好像热量算是高的
哦。你的难控制是是它热量偏 OK OK，
它一颗好像会到六七十，有机会到六七十。
我的意思是说，我以为你的难控制是指说，就是因为每次吃进去都可能不知道它，就是你不好抓到那个热量是多少、啊，
很容易饿。
哦，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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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懂懂懂懂懂。
对啊，因为你可能不小心就会，有时候你就想吃到20颗，20颗听起来没有到很夸张。
不会啊，
对啊，
虽然我现在都吃15颗，我以前都20颗，现在都15了。对，
二十颗就是。可能平常就会吃的量，可是20颗其实就1000大卡了。
嗯，
对，所以水饺是危险的。
OK，
后来就比较少吃。
那锅贴不就更惨？
对，锅贴更惨啊，所以锅贴也要少吃。
好，
锅贴也要少吃。
锅贴的油一定比水饺多啊。
对啊，而且它的
我比较喜欢锅贴啊。
它的成分是一样的，所以热量一定就更高了。
真的耶。
对
啊，除了阿玉你还买哪一家？
另外一家就是巧滋味。
哦，巧滋味、
啊、
OK、
啊、巧滋味比较贵一点，但巧滋味真的是好吃。
巧滋味是真的好吃。
对，阿玉也好吃啊。我觉得就是家常感跟怎么讲呢，有一点点餐厅感的水饺，
就是饺子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饺子味就比较像是你去饺子馆吃饺子，
对，
实在好吃耶、欸、
我觉得饺子味你可能在现场吃比买回家更好一些啦。
我也觉得可能会，
嗯，
其实买回家也应该也还行啊。我好像没有买回家吃过，所以我不确定。我饺子味基本上都是现场吃的，对，现场吃是真的好好吃哦、喔。
我觉得就也不错，但是那个煮的手法上难免会有一点差。所以皮的状态你自己弄跟他现场煮的真的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懂懂懂。
对，所以如果其实没什么觉得说要，虽然我们今天讨论是冷冻食品，但是他比较推荐、
啊、
他比较推荐在现场吃。對對
對
對。那你们其实会买的冷冻食品真的不算多啊。
不多吧，我以前就算、嗯比较不是去市场买的，我会去买那个鸡块啦。就是、
oh,
我只可能会大家不会买
鸡、
okay. 那个时候我还住在淡水。对，我还住在淡水的时候最常买的是鸡块，但鸡块是真的很棒耶、欸。 就是拿出来烤一烤，或是拿出来，如果你有气炸锅炸一下，然后不管你是要当主食、要当宵夜、要当零食，它都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确实，
对啊。
而且我觉得现在有气炸锅差超多的。
对，我觉得有气炸锅之后，鸡块又更方便了。嗯，我以前那时候用烤箱的时候，你还会担心，比如说可能两面上受热不均，有时候可能一面热，有一面还有点冰，这样或什么的。气炸锅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对。然后现在又不是只有糖醋酱，有很多酱，你不沾不同酱还会有不同的滋味。所以我真的觉得鸡块冷冻鸡块是个好东西，就是它可能没有口感那么好，可是我觉得就鸡块来说，你本身也不是要求口感，比如说像炸鸡或者是鸡翅、鸡腿这种，你还是会要一点口感。可是鸡块你就不会，我就不会。
OK，
就觉得鸡块是个对我来讲是个很棒的完美，对，很棒的冷冻食品。
确实，确实。
然后也没有哪一家比较好吃，哪一家比较不好吃的问题， oh. 基本上都差不多。对我来说，
我其实就买的，
我觉得我以前在国外好像比较。在澳洲的时候比较常买冷冻食品，回台湾可能太方便了，所以就真的没在没什么在买。
对啦，我们的外食算是世界方便的。
那你在澳洲买什么披萨？
披萨，对，披萨或是肉派。
肉派？什么是肉派？
就是那种就是一种派，但里面包肉，
有点像咸派，
就有点像是咸派
啊，
有一点点像吗？就是哇，好难解释哦。就是外面都会像
内馅是肉，
饼皮的派是肉，是肉，就吃起来很爽。
OK，
我超喜欢吃那个。
也是很油吗？
嗯，
很油吗？
哦，绝对油。
这种东西真的就是，对，油油的吃起来最爽的。
而且派好像一定要油的样子，
因为那个饼
应该是
皮的关系吧？
对对对对。
或是鸡肉卷啊，鸡肉卷也
哦，鸡肉卷
也很不错啊，卷系列的我都觉得不错。
Costco 荣光不在，真是太可惜了。
他还是有在卖吧？
就比较不好吃啊。
哦，
就以前比较好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也是。冷冻食品佼佼者，以前啦，
对啦，但是他的牛肉卷是真的，因为我很久没吃了，但以前吃的时候真的觉得好好吃，对，
对啊，
然后因为它里面，但我也都是现场吃，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买回去差不多。Costco 的里面都还会有那个，就是肉汁都还在，所以又很 juicy， 那个是最爽的，对，
我就是都会在 Costco 多买一些。可以放冷冻的东西，然后基本上就是跟上次我们在讨论微波食品一样的概念，就是它真的要很方便。我有一段时期很喜欢买的是米汉堡，对，因为米汉堡就是直接进微波炉就好了。
米汉堡也是哦 ，Costco 有对，没有，因为我刚刚想到是摩斯的米汉堡。
概念基本上是一样，不过当然摩斯的不过摩斯的米汉堡会比较丰富啦，那像 Costco 米汉堡它基本上就是米跟肉而已。就是有料的，
有
什么、哦、有酱的肉，
可能没有菜这样、
哦、对对对，没有菜。这个有一点点差别，不过它其实还算就是它蛮好吃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记得那样子那时候买下来的话，一个米汉堡可能是30块左右。
哦，那很便宜啊。
对，
哦，
对啊，我有一段时间没买，所以我现在有点不确定现在它是多少钱。可是我记得大学的时候会特别喜欢买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真的相对蛮便宜的。对，然后你一餐可能吃两个，就再配一点小东西就饱了。
懂。
对，所以米汉堡很好用。
主食那个饭在那边，米在那边，饱足感真的是很够。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不过米汉堡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冷冻的，拿出来之后你就直接拿去微波弄。然后我常有几次会发生的情况，就是我的米汉堡有可能会外面已经热了，但是里面还有一点的冷冻。
哎、欸，这吃起来很不舒服哎、欸。
就是，可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微波炉不够好啦，我在想是可能是因为这样，
也有可能。
对对对，或者就是因为我
煎不够，
解冻的方式没有弄好之类的。
哦哦，
所以它才会外面，因为它外面就是已经很烫。
哦、oh, ，OK OK， 不是外面热是烫。
对，外面是已经很烫，但是里面还有一点点冰这样。对，那这种时候呢，通常我就会做一件事情，我不会拿回去再微波，我会直接把它搅一搅，
就
是
搅一搅，
就是把它热的部分把它弄进去，看它能不能影响它一下。对，有点炒饭感觉，在我的那个小小
碗
里面。对对对，不是，它是熟的东西啊，它又不是不它又不是生的，它是熟的。
就只是不热而已，
就只是不热。
然后卖相不好哎、欸，
卖相当然一定不好啊，但反正我又不是拿去卖人家。
吼吼吼！
反正我的想法就是让外面很热的状态影响一下里面那个有点冷冻的状态就可以了，这样子
也是啦。
哎呀，自己吃
可以啦，你要这样子
自己吃的时候嘛。我现在比较少买啦，因为现在冰箱的那个容量小一点，以前那个。大家一起住的时候冰箱容量比较大啊，我现在冰箱容量小了一点点，所以米汉堡其实占的空间还蛮大的。
哦，
对，还有冷冻，还有买水饺哦。刚市场少收到一个我妈很喜欢给我带的东西
哦，
就她会在市场买卤肉，
卤肉，
对
哦，
卤肉类的，
肉吧放冷冻吗？哦，也好像也可以。
不是
卤把它怎么放冷冻？
不是卤肉饭的卤肉，是
我知道啊，就是
一块一块那样，对 对, 對，
一块对啊啊，因为反正冻起来再解冻，
对啊，要吃的时候再解冻，
会自己卤啦，然后卤完没有吃完的是放冷藏啦，我们好像不会放冷冻去，
不是因为那个你们就是們
不会放那么久，
对啊，你们就是两三天就会吃完的、啊，
对 对,
對，可是我如果是
记忆还在。嗯
啊，我如果是要带来台北的，我一定不可能是一个礼拜内吃完的。
的确，的确，的确。
对啊，再说，光从基隆来台北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希望需要是冷冻的状态下带过来的。
啊，
对，不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也是，
肉很可怕哎、欸，
溢出来，
不止溢出来，就是肉那个变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那个有味道的，
喂呀、啊。
嗯，
味
道
就算了，还会有跟你不知道增生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在里面。
对啊，我怕你直接在音乐堂一个礼拜，这不是这不是味道的问题。
我的胃又爆炸
了。你不要啊，反正你在家里你比较安全啦，你不用这样了。好，反正我觉得但是我们家会直接帮我分成一小包一小包啦，就是说那个卤肉买回来，它可能就是。两三四块做成一小袋
啊，
然后它可能不只有卤肉，它可能还有一些豆干啊、卤蛋啊什么这样子。
哦 ，OK，
对，
就一包就是一份一份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如果要吃的时候，两个方式，一个是我可能直接把那个拿去电锅，然后我再煮一个其他的主食这样，然后再更懒一点的时候，我就会米洗一洗。然后煮饭的同时直接把肉丢下去，
你洗一洗把肉丢下去。
对对对对，就是直接把那个冰块肉直接丢进去跟饭一起蒸。
哦，你就是你也懒得退冰，就是
最懒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哦，懂。
对，然后就是饭就会有一点点那个卤汁就会先进去了。
嗯
啊，那这种时候的坏处是饭可能会比较软一些。好处就是很懒惰
，OK，
而且你其实还可以再加一些青菜，然后反正就全部一起丢下去。
你这是大杂烩的感觉，
真的。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跟自己说，这个叫做炊饭。
哦，好，炊饭，
对，酱汁比较多一点啊，酱汁比较多，然后可以把它大家一起搅一搅。炊饭，冷冻的食品里面，以前还有一个 另外会买的是那种炒饭和意大利面，我忘记是义美出还是谁出的、嗯，我不知道你们
哦，
有
意大利面，
方盒的那种，
我妈
也
很常买那个，
对对对对对、嗯，一个小方盒，然后我忘记他是谁出的，
出的吧？
哦，真的吗？
我感觉蛮多牌子，
因为我脑子里面就只有买过一个造型啦，就是说我看那个整个外观，我就觉得是他这样子。因为它好像只有三种还两种口味，就是常见的青酱、
奶油、番茄、青酱。
嗯，
是吧？
对，哦，好像是桂冠诶、欸，印象里的那个画面就是桂冠的。
嗯，
对，然后它网络上其实有四种口味啦，哦，还蛮丰富的诶、欸，只是去那个全联或者什么的时候，只会看到两三种。
可能全联只有那几个牌子吧。
对，我在全联比较常看到就是番茄红酱跟青酱，然后很少的时候会有白酱。
嗯，
对，
可能、欸、
但这个真的蛮方便。这个它的跟刚刚你说炸鸡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就是它那个方便性我觉得是很类似的，然后它的吃起来的爽感也蛮类似的，而且它的分量蛮好掌控的，
分量还 OK，
对，不会有一点点没那么饱，对于胖的人来说，但是对于一般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分量吧。
对，以我的分量来说我觉得可以，
尤其是宵夜的时候，
宵夜的时候是有点罪恶，
意大利面要不罪恶是蛮难的啦。
对啊，意大利面很容易罪恶起来。
但是你我觉得宵夜基本上你很容易就是罪恶的，因为你通常都是一些很快速可以拿到的东西，要么就是泡面，要么就是这种冷冻食品、嗯、你也很难说弄一个什么很健康的东西来吃。
沙拉
啊，宵夜吃沙拉
好不宵夜哦。
真的啊，好健康哦。
宵夜吃沙拉就有一种让我
干脆不要吃好
了。对啊，还是别吃好了，
还有点寒呢、
欸。、欸、真的耶、欸、
对啊，天气冷的时候又很烂。好，我看了一下它还有奶油明太子耶、欸、啊，为什么都不好好在全联卖啊？还有双酱鸡肉，为什么这些都不放在全联啊？搞什么鬼啊？
奶油明太子听起来很厉害。
对啊，看着看着想去进一点货来吃，
可以哦。
好，希望可以在店面找到。差不多啦，我觉得、嗯、这些其实算是我自己个人一个人住的时候比较容易用到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台湾也算是蛮多，其实我觉得其实国外可能也是，就是冷冻食品是蛮发达的。
我觉得台湾冷冻食品可能还反而比较没那么发达，
好像是耶、欸、好像是，
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台湾要找吃的东西其实算蛮方便的。
嗯，
很多时候你不太需要冷冻、嗯、你就是骑车出去买个咸酥鸡，买个卤味，那个也都可以开到很晚，或者是反正你随时随地都找到东西买。对，
没错，
冷冻通常，然后冷冻食品你听起来好像又不是说特别省钱，它可能会有点便宜、嗯、可是整体下来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划算，然后你要再买回来冰那边其实有点自找麻烦，说真的。
微微的啦，微微的啦，就是
小啦。对啊
对啊，有一点方便，就应该说有些东西它其实也不会贵，然后只是它分量可能比较少。
对
对，
就是但是冷冻食品好处就是可以让你自己有选择嘛，你就是今天真的想要吃什么时候真的冰箱打开拿出来就可以吃，就是就可以弄。对，
我觉得它终极好处就是不用，它的终极好处就是不用出门了。
对啦，不用出门了，不用出门，就是你可以出一次门就可以一个月，大概是这种概念吧。
对对对对，虽然很不健康，但是确实是可以做的。
不想出门。
不是，你看，如果今天突然这种天气，对，你假设今天 是礼拜天，你遇到这种天气的时候，难免就会有一点点啊，不想离开房间的感觉嘛，微微的。嗯，对啊，
嗯，
哎，你们住家里不懂啦，
有差吗？
有啊，因为没有，因为你住家里的话，你很有机会是不一定是你要自己处理食物。
哦，对啦，对，
然后也不一定是每一餐啊，有些时候可能你自己处理，有些时候不是。可是
对，没错啦。
但我们不住家里，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一餐都要处理的时候，你要嘛就是出去找，你要嘛就是自己煮嘛。
嗯，
对啊，那其实基本上都要花一些力气。对
，OK。
然后那时候那个抉择点就会出来了，就是我今天到底要不要离开我的房间。我要离开房间到什么程度？我到底要不要走到？哎、欸、哎、欸，我已经算住在，
到底要不要出门？
对对对对，啊、其实台湾应该蛮多地方都算是蛮好、蛮容易买到东西的。我们不讲一些就是乡下的地方，算了，不要伤害别人。
乡下地方，
对啊，所以反正我们外省很容易，但。冷冻食品我觉得算是跟那个之前的微波食品概念很像，陪伴比较大学时期的生活吧。
外租啦，
外租啦，但因为我觉得现在自己租的时候其实生鲜食品还是会比较多一点。
哦、oh, ,OK,OK、okay, okay.。
对对，因为大学比较不会，厨房比较没有那么完整。
嗯
嗯，
对，所以需要那种微波食品跟冷冻食品。
烹饪上比较方便的一点，
对对对对，啊，现在至少厨房是完整的，所以生鲜食品的比例会稍微拉高一些，就算自己是在外面煮，
嗯，
对啊，啊，不过如果大家有一些像那个肉一开始的那种，这叫什么？
怎样？
烤箱懒人料理，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大家可以交流一下这种。一个动作就可以完成的
简易厨房，
对，简易厨房的方式也不错，你可以还是可以吃生鲜食品，感觉也不错。我觉得微波食品跟冷冻食品毕竟还是稍微的跟健康有一点点，对，有点反健康，对对对对对。好 ,OK, 然后我们这礼拜的电影呢，
我要没有，我最近都还没有看。最近是一个
我
好懒得出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礼拜一吧，好像礼拜一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它是 Netflix 上面的，然后它已经下档了啦，就是它 Netflix 已经看不到了、但我不确定，可能有些地方还有、那它叫做等一下我确认一下全名、
最近看完沙丘了
对，我知道，但是因为你一讲沙丘就会爆我们两个雷，觉得还是先
爆雷
我应该是我可能礼拜六会跟我妹去看吧，
我还没看啊、
记得去选大荧幕，无条件大荧幕，
对啊，
我就是想说我要去美丽华看啊
但是就是觉得六日吼那个 IMAX 感觉会很多人，
所以一拖再拖，因为美丽华离我好远
哎、你到什么大圆柏没有比较近吗？没有。
哎、大圆柏也可以，不过因为我一的时候是去大圆柏看，然后我很久没有去美丽华的 IMAX 了。
OK,
然后我想要再确认一下美丽华 IMAX 的状况怎么样。
懂。
因为反正我觉得我很轻而易举的会看第二次啦。
哦、你已经决定要二刷。
你决定你要看第二次。对啊。
啊，我
一
都
二刷、
我一有啊，我一应该看了三次吧，
才三次都进电影。
你二刷都刷 IMAX, 我一说就是
没有，我就说 我
一就是因为不是先看 IMAX, 只想要补 IMAX 所以再刷。
欸，那这样应该就是两次而已啦。
但我一说就是你如果第一次就看 IMAX, 搞不好你就其实也不见得会二刷。
嗯，没有，我觉得如果三上的时候我是一定会再看一次
啊，的确的确的确，
对，然后搞不好会再看一次一二三也不一定，
就搞不好他会有 IMAX 马拉松这样，对，
哦，那个很马欸，这个真的蛮马的
这个很马
这个一次看完要七个小时左右，
就是跟之前那个、
然后八小时欸，
基本上就是你要从早上看到晚上，
对，
不然他一定会中间放你出去 几跟几中间一定有厕所时间了、啊，甚至搞不好还如果真要这样，还要给你吃饭时间嘞、欸。
没有啦，不一定会有人这么做啦，因为说实话，这个也不是电影院
对啊
一定会愿意做的事情了，
不见得会有。我是说，如果有的话，對對對
對但第二集就是第三集上的时候，第二集应该会有啦，
因为
至少前一集会有。
对对对。
对，因为这次就有第一集嘛。
对啊。
对。好 ，Anyway， 就是沙丘，希望我们下礼拜可以聊到这样。
嗯，
看有没有机会啊。
我要说的是，他叫做亲爱的艾文·汉森，他其实是国外的一个歌舞剧舞台剧改编的。
哦。
哦、那他其实故事是在说有一个。学校生活里面呢，有一个比较怎么讲，他自己可能也有点忧郁或者是躁郁的主角，然后他的高中生活里面，他有些事情要去处理，可是他一开始这个电影的一开始就遇到，他有另外一个也不算朋友或同学的人，他们的处境可能有点类似，但是这一个同学在。电影的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自杀了。
OK，
对，那只是刚好在他自杀的那一天呢，主角正在写给自己的信，因为这是他的心理医生跟他说，你可以做的一些让你可以舒缓你的状况的一些方式。那他写了这个信之后，他不小心在电脑教室把它印出来了，结果他印出来之后，那个。反正他们那天就刚好有交集，结果那个自杀的同学就把他的信抢走。
哦，
对，结果就带在身上了。
哦，
那因为这封信上面开头写的就是亲爱的艾文什么汉斯，我刚说什么汉森，就是这是主角的名字，艾文汉森是主角的名字。
嗯，
那他虽然写给他自己，但他就是用一个第三人称的方式呈现。就是他自己在写的时候是这样，所以当这个他的同学自杀的时候，大家就以为这封最后一个遗书是写给主角的。
OK OK OK，
对啊，其实他们根本都不熟，
是
不是？不是情书啊，就是
遗，就只是一个，
就是
被人家误认为情书。哦，没有，
没有，就是被人家误会是写给他的遗书。
哦，
那、
okay.
他们其实根本就不算认识，
没有，基本上就、哦、OK OK。
那结果他的家人看到这个遗书之后就觉得可能是主角是他唯一的朋友，是那个自杀同学的唯一朋友、
哦、
然后就来找他、嗯、然后后面就牵扯出一长段的，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可能也很难第一时间就直接把这些事情全部一次都讲出来，因为他比较容易被人家影响、
嗯、
所以可能那个同学的父母一直在说他们的想法的时候，他也没办法插嘴，
嗯，
然后就变得好像事情的取向就一直跟着那个父母的说法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懂、
哦，对。那他自己可能后来也受到这样子，大家都在旁边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自己也受到影响，他也变得好像有点觉得，
好像觉得是这样了，
不是他相信，而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大家关注、
oh.
然后也被大家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容易建立连结，建立关系，
嗯，
对，所以他好像自己也慢慢的有一点点走入了这个角色里面，
嗯，
对，那整个戏就是在他怎么遇到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怎么处理？我觉得也不用说，这种电影它一定要表扛，它不可能不表扛。
扛，
就是这件事情会穿帮嘛。
嗯，
对。然后他怎么去面对这些穿帮，大概就是这整个电影的一个走向啦。从他开始扮演所谓的这个好朋友的角色，然后一直到最后穿帮这样。
嗯，
对，是一个蛮。我觉得算很细腻的情感的电影，因为毕竟包含主角跟离开的同学，他们其实都是有受到一些这种情绪上的疾病的困扰， 对，然后其实戏的主轴也有一点点像是在讲这样的事情，就是你要怎么在你面对这些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有什么可能性是可以让你去找到出口的？就他有点讨论的东西像是这样子，因为毕竟他一开始就是用忧郁症自杀开头嘛。
嗯，
对，我觉得算是因为他同时又是歌舞应该是音乐剧啦，应该是音乐剧，音乐剧改编，
确实是音乐剧哦，
他是音乐剧。
因为你这个对吧，就是这种类型的好像感觉跟音乐剧有点冲突，就是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概念是，就是我觉得也是这部电影蛮值得去看的地方，就是说他虽然讲的是这种比较沉重议题，可是他确实在情感的表现上，因为是音乐剧的呈现，所以很多时候其实都带着一点轻松的成分在里面。
嗯，
对，所以虽然他议题很强烈，可是他可能就是用歌曲的方式来阐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这完全是一个很
闷，
对，
沉重，
很沉重，很压迫的东西。有些主角的独白，基本上独白他就是都是用歌来呈现嘛。
哦，
对对对，所以就包含一些感染力啊，然后包含整个节奏都会再轻快一些些。
嗯，
对，所以虽然这部电影有点长，然后我也不太确定它现在还在不在 Netflix 上，因为我听说它3月6号下架，也就是今天我们录音的今天，
明天下架。
对，所以
下架了，
所以应该是已经下架了啦。
对，
然后就不过这个因为是国外蛮有名的音乐剧改编，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许在什么地方还有机会看到它。然后应该也不难找，因为它蛮有名的。然后他的原声，我其实知道这部电影是在看电影之前我就听他的原声带听过蛮多次的，因为我 Spotify 有一个那个有一个 tag 是就是 musical， 对，所以我在听 musical 的时候就常常会，这时候他们这部作品的歌就会跑出来这样，所以我提早就知道了。那应该蛮好找，也蛮有名的，然后推荐给大家。我其实很早以前就把它放在我的片单里面，但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议题啊，然后跟那个剧情的阐述，我其实就有一点点没有看这样子。就是
这看完心情会变好吗？
不太会。
OK，
但是不会太糟吧，
不会到太糟啦，
因为毕竟它是个就是音乐剧嘛，我是说就拿它的呈现方式来说，应该它就还是一个不会到真的很压抑到不行的
表
演方式，是吧？
基本上他最后也还是一个比较明亮的走向，但是你如果要说心情好是一定不会的啦。
懂
所以我才会放着没看啦、啊、如果是心情会好的那种我很早就看了，而且我们前面也其实也
是因为他下档、哦、
对，我就是因为他要下档了，我就还赶快看把他看掉了，不然我想说以后还要去找正版也很麻烦这样。
嗯，
对啊，不过是个蛮好的作品，就推荐给大家。
对、okay. 应该还蛮好找的，
好、啊、应该蛮好找的啦。然后搞不好还有机会是可以看到那个去国外的时候有机会看到他的音乐剧，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音乐剧到底还有没有在演。
你再说一次他的名字，
亲爱的艾文·汉森。
汉森
，Dear Evan Hansen、
啊。汉森 ，OK。
对，2015年的哦，他2021年才
这么久了
才改成电影。欸，其实2015现在对我来说到底算久还算近，我有点有点
错乱，是不是？
也不到错乱，
没有，我懂，因为用时间用数字上来看他快十年，你就觉得好像，可是体感上来说其实2015好像真的没有想错，体感上
对啊，而且你要想音乐剧都是那种演爆久的，
对对对，
对啊，好啦，推荐给大家，然后看下礼拜有新的电影，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没错
，OK， 好，那我们下礼拜见啦。
好耶，那就大家拜拜，
拜拜，
拜。